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有这段时间来思想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在经文当中的思想，我们更认识你向我们的启示，也更认识你在当中你如何的恩待的我们。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三章，我们把第三章读一次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开始。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以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眷顾你们在埃及的遭遇。我也曾说，要把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方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派以色列长老要到埃及王那里，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向我们显现，现在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为要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我知道若不用大人的手，埃及王不会放你们走，因此我必伸出我的手，在埃及施行我一切的神迹，击打这地，然后他才放你们走。
我必将你们在埃及的人眼前变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太衣裳，好给你们的女儿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第一章、第二章。 那么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苦境。那么那个苦境是他们在埃及地呢，因为人数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又跟埃及的其他的民族是不混合的，他们是自己独立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样子他在他们当中呢就变成一个威胁。那这一个威胁导致于埃及王就开始苦待他们，然后呢又因为他们增长得太快，所以埃及王呢又想要让他们不要增长那么快。那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埃及王呢，法老呢一直想尽办法 来想要压制他们人数的增长，并且奴役他们。那这样子以色列人所过的日子就越来越辛苦。那在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几个要紧的事，就是环境的压迫临到的时候，那这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是敬畏神的，他们的心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人的行事为人呢，敬畏神要比其他的原则要来得高，所以这个收生婆他们会说谎是因为他们敬畏神，这是一个很特别。然后摩西的父母也是因为敬畏神，所以看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很俊美，所以他们就违背了法老的命令，没有把他丢到水里去，所以呢就把他留着。那么我们就看到很特别，神就安排了这一个法老的女儿她就接纳了摩西，所以这也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那么这样子摩西呢从小就被他妈妈奴养长大，被妈妈奴养长大。所以摩西的这第二章虽然没有写，但是第二章呢跟后来摩西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信仰的根基，一个孩子信仰的根基是在前面零到三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很用心的，或零到五岁的时候很用心的 去告诉孩子，告诉孩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根基，那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主观性的认定。那主观性的认定呢是被一开始呢不是理性来的，因为零到三岁的孩子不是讲理性的，零到三岁或零到五岁的孩子他是被告知来的，被告知来的，从小被告知来的。所以呢在上次我们再继续的强调一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很希望我们很看重儿女的教育是零到五前面三岁或零到五岁，因为那个是一个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就跟他讲是什么，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直述式的告诉他，那让孩子呢内心里面从小就被告知，被告知。那么就是把跟上帝有关的事从小跟孩子陈述。所以摩西很特别，他这些都让他做一个分别，他就一开始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信仰的是希伯来人的神，而不是法老所信的，不是法老所信的。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要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那他希望为神的百姓受苦。所以这是一个虽然有一个环境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信仰所带出来的不同的道路，信仰产生不同的道路。摩西呢在法老的女儿底下，那么开始学习埃及人的一切学问知识所以呢他都学的，所以他这个埃及人学习的这个以前人学习的这个武术他也学的，所以他可以把一个埃及人打死。然后呢后来跑到米甸去 那么呢，摩西一个人就起来，就可以把其他牧羊的人赶走，赶走，所以他一定要有本事才行，才能够做这些事。所以摩西啊，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东西都学了，但是呢，信仰他坚持他的信仰，没有跟埃及人走同样的路。那这是一个非常 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如果不是因着信仰的缘故的话，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他可以有很好的地位，但是呢，他没有，啊，他没有在当中啊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摩西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他就选择他的信仰，啊，选择他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在当中看到的呢，啊，希伯来书。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给他的评语，就更容易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是讲他的父母。二十三节说，摩西因着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人眼睛所见的虽然不是信心的根据，但是它会引发出人的一个信心的意念。啊，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眼睛所看到的会引发我们一些信心的意念。所以摩西的父母呢，看到摩西生下来就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所以摩西呢，啊，一开始就选择了，摩西的父母就选择啊把他藏三个月。好，所以二十三节就讲到啊，一个啊眼睛所看见的事物啊，我们常常要去思想，因为啊许多时候它会引发出我们一些思念啊，那这是一个好的。二十四节，摩西因信，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说他就不选择走那一个从法老女儿那边所得着的身份，从法老女儿那边所得着的身份，他就不选择，不选择这一个身份，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一个信仰，一个信仰。摩西为什么可以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那么呢，为神所用？是一个选择，选择非常要紧，选择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讲，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人的选择，有些人说，第一个人的选择是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那么呢，主耶稣讲，你的心就在那里，对不对？啊，那你的眼睛要嘹亮，对不对？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眼睛昏暗，全身就暗了，里面的暗是何等的大。所以第二个，我们的眼光呢，眼光看重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其实就变成也很有意思，变成我们的心光明还是黑暗。所以这里就讲到选择。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到，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摩西在这里很清楚，他所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跟神的百姓，就是基督同在。基督就是神的话，他因着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给他祖先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摩西不一样的地方，他愿意，他更愿意跟他的同胞同受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选择。所以刚才我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呢也就在那里。然后主耶稣讲如果我们的眼睛若嘹亮，我们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所看重的很要紧，我们所看重的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光明中或者活在黑暗中的人。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来思想。那么一个人看重跟神，看重神的话很特别的一个是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你告诉孩子呢从小告诉孩子，不是只说他信，那赏赐是什么那你要让他知道我们所得的赏赐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永生，神给我们的生命神成为我们的保护，神成为帮助所以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章所读的。所以第二章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信仰会让人做一个选择，走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的道路。那么其中有一样我们 也可以思考的，就是受苦，同受苦难，一同受苦一同受苦。那基督徒的信仰呢，一同受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摩西选择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一同受苦。那耶稣也选择跟我们一同受苦，一同受苦，对不对？他从天上那么到地上来，要跟我们一同受苦。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同受苦，一同受苦。我们要第一次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有真实的怜悯的心，真实的怜悯的心。就当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跟他们一同承受，那这是一个信仰很重要的选择。那现今的时代里面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做父母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要让他们从小就可以去慢慢去思想，看到一些人受苦的人他们如果可以有一些对在他们身上有一些思想是好的，思想是好的。好，那这些呢我们就看一下，那我们就要来看第三章了。所以虽然摩西有一个信仰的眼光，有一个信仰的心智，选择一个信仰的道路，但是呢使用的方法不是上帝要的。他想要用自己的本事来救他的同胞，这是很难的，对不对？你想他一个人可以打死多少埃及人他一个人可以打死多少埃及人。所以如果他要用他一个人的方式去来拯救他的同胞，这基本上是太难，他一个人不可能抵挡所有的埃及人。所以呢，他用他的方法，他想要怎么样帮助他的同胞，但是这是没有用的这是没有用的。好，所以在当中呢就牵涉到下面的这一个第二章我们要看的。第二章还要一个看的就是上帝让他在米甸的这个地方待了四十年。那这四十年让摩西变成什么样的人？ 好，那我们第三章上次提了，这四十年呢，让摩西从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变成什么？
没有自信。
没有了，就是你觉得你到八十岁了嘛，对不对？那你想一个人到八十岁了，你想你还可以拿刀出去打仗吗？你还可以用你的力气去救人吗？因为一个人到八十岁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活多久，跟一个人在四十岁或三十岁不一样。像你们现在很年轻，你们不会想这个终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看的文章不会看那个，看我们这个七十岁的人要读的文章，这是两种不同的文章。我看我同学现在读的文章都是那些什么，怎么样让自己好像年纪到了这个年纪的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的文章，对不对？其实它的背后就一个观念，那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日子所剩的啊，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你所剩的日子并不是像以前这样你还可以很有把握，对不对？所以摩西四十岁之前跟八十岁的时候两个思想是不一样的，身体身心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不一样。好了，上帝很特别，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要看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是来帮神的。但记得哦，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那边也开好了，我们不是来帮助神，知道吗？许多人就说觉得说我来教会服事是帮助神，要记得不是哦。我们不是来帮助神，神如果要做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助，对不对？我们是来怎样？我们是来侍奉神，侍奉神不是帮助他，不是帮助他，是从他那里成为上帝的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器皿，是一个恩典的器皿。所以我们是成为恩典，成为上帝可以用的器皿。那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多大本事才可以帮助神或者为神所用啊？其实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一下啊。我用主耶稣做的，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对不对？那你想生来是瞎眼能够有什么本事？没本事啊，他只能讨饭啊，是不是？在当时只能要饭嘛，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什么作为来？就上帝说这是我的器皿，知道吗？所以摩西上帝拣选他是要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上帝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不是叫我们来帮助上帝做事情，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帮助他做，这样我们观念不是这样，我们是成为被上帝可以使用的，使用的恩典的器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跟上帝一同欢喜快乐的人。上帝有很多好，我们跟他一同享受，知道吗？我们跟他一同享受，我们一同从他那里得着，我们一起得着那个满足。所以上帝要把摩西这个人一直磨四十年在旷野，把他其他的都拿掉，只剩下什么？上帝要的忠心。摩西这个人圣经给他的是忠心，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希伯来书讲的，对不对？他最忠心了，摩西非常忠心了，就是神所吩咐的话他就照样做，上帝其他都磨掉了，那么剩下什么？剩下忠心。 就他忠于神，忠于神，啊，不再看自己，不再看自己，那么完全忠于神。好，所以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呢，上次我讲他刻意的往西走，所以当时走到何烈山，何烈山，因为他在米甸的旷野，他有一点刻意往西走，去看。其实四十年了，四十年了，摩西也很想去见他剩下来的家人，他还有哥哥，还有姐姐，这就是他所在意的家人。所以神用焚而不毁的荆棘向他显现，然后让他知道说他所站的是圣地。好，所以上帝给他看到的第一个要紧的是，摩西呢要开始去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站的是圣地。那么你所站的是圣地呢，这个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神要用的人给他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会。等到我们读耶稣雅记的时候，那么耶稣雅也是一样，耶稣雅也是一样，神给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什么？是圣地。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要用你，上帝要把你摆在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叫圣洁，你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上帝才能用你分别出来。所以第一个神就跟他讲的一个要紧的就是，你要为我所用，那么呢，你就要分别为圣，你要把你自己分别出来，脚上的鞋脱下来，知道吧。好，到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已经干净了，只要把脚洗的全身就怎样干净。所以到主的时候告诉门徒，那么呢，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也要彼此什么？洗脚。彼此洗脚意思就是我们都个人要为了对方把自己从世界怎样分别出来。我们要去侍奉神，我们就要把自己从世界怎样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所站的是什么？圣地。圣地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这个地方圣地就是神，神在这里，这里神就在这里，所以你就要把自己怎样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这边呢，上帝就跟摩西讲，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鞋子上沾满的是世上的污秽，然后呢，你要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地方是圣地。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上帝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所以我们把这边整理一下。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门徒，门徒，那么呢，耶稣亲自为他们洗脚。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从耶稣得着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洁净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要怎样洗脚，常常要洗脚，不要沾染世上的污秽，不要沾染世上的污秽。好，那么接下来上帝就跟摩西讲，我知道我的百姓所受的苦，他们的呼求我知道，我原来就知道，原来就知道，所以呢，我要现在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奶与蜜之地，奶就是丰富，蜜就是甘甜，到那个美好的地方去。那么那个地方有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迦南地六个最重要的民族住在那里。那当然这六个民族都是相当武力相当强的民族。那上帝就跟摩西讲，我招你，我打发你，就我招你，把我的百姓，是我的百姓哦，从埃及怎样领出来。好了，摩西第一句话很简单，我是什么人？这时候他已经80岁了，所以跟原来不一样，原来他会觉得他跟他的同胞不一样，对不对？ 他有特别的经历，有特别的训练，有特别的供应，但是现在他不敢说了，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我怎么可能去把神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那所以他的话里面代表的是很多种思想，对不对？代表一下这个事怎么可能做到，法老怎么会听我这一个人的话，有很多思想马上显露出来。上帝要我们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思想，我们怎么做到，我们怎么做到，我们怎么有本事做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我们第一个 很容易的我们会想到这些。如果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用心的人，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但是呢，神就跟他讲，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神跟你同在的人啊。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对不对？好，耶稣，我们基督徒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什么同在，同在。他说你把百姓领出来，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我打发你的一个记号，就是你将来把百姓带到这里何烈山这里来侍奉我。所以我们来思想上帝的逻辑跟人不一样，知道吧？人的逻辑讲究证据呢是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有先有后我们受时间的一个约束，受时间的约束所以我们做承诺呢都需要时间去证实经过时间以后证实，对不对？比如说你答应一个人，答应你的孩子说好过年的时候我买一个什么你喜欢的给你当礼物，对不对然后你孩子说有什么证据，那你就跟他讲买给你的时候就是证据那他会说什么？不算因为买给我的时候我已经怎样拿到了，还需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证据。所以人的逻辑不是这样，对不对？人的逻辑不是这样。所以人的逻辑是你要有证据，要让他觉得说我现在拿到的东西跟我将来要得的我可以有一个关联性，对不对？这样我才是一个证据嘛。但是上帝的逻辑不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讲我们人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活在时间里面的人需要这个关联性来证实他，但是上帝不需要。上帝说的话就是，上帝说我差你去，你们会来这里侍奉我，就是会所以上帝说的话是对他来讲没有时间的阻隔他说的时候就已经是实现的时候，对上帝来讲已经实现，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时间的阻隔，这样了解。所以上帝跟摩西讲的 我差你去然后你把他们领出来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证据了。我们和合本就直接换证据那时候你就知道是上帝差我了。所以我说的这个不是人的逻辑，知道吧？不是人的逻辑，因为事情已经做完了，对不对？已经证明是上帝差我可是还没有做之前你怎么说上帝差你？好，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他说我跟你说的话就是证据。然后这是第一个我们信的人要知道那什么叫做小信？主耶稣常常讲他的门徒，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不对？其实小信呢，就是用我们的信来信，就是小信。我们用我们能信的来信上帝，就是小信，知道吧？我们觉得这样才可以信，这种都是小信，了解吗？这都是小信。这是，所以小信就是人的人自己能够去信的那个信都是小信，因为太受人的什么限制，太受人的限制，太受人的限制。 比如耶稣跟门徒讲，来，我们把船开到对岸去，对不对？那门徒就开始摇桨啊，那越摇桨风浪越大，门徒信心就越来怎样，越小。因为你靠的是谁？靠的是自己，对不对？想的是自己的判断，想的是自己的经验，所以小信就是一个人，你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信，其实基本上会变成小信。因为环境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信不上了，就会变成小信。那上帝的话就是要信，信得过，这就是信。所以神信是从神的话来的，信是从耶稣来的，不是我们的小信。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信，你就是摩西要有的信。然后呢，再来这一段话还有一个重点，上帝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他人生就只剩下唯一一个目的，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侍奉神。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也这样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讲同样的事，神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从罪里面 得拯救之后做什么？就侍奉神。所以上帝跟摩西讲，你把以色列民带出来，你们就必在这个山上怎样侍奉我。那保罗讲救恩，罗马书讲救恩，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那被救的人做什么？侍奉神。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侍奉神就是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当作活祭献上。那么呢，上帝要我们有这个献上，因为这就是他向我们显的旨意，显的旨意。所以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我们蒙拯救的人，蒙拯救的人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那么得永生做什么？就是侍奉神不是在过自己这一个人你自己想过的日子，不是，是神旨意中所赐赏赐给我们的日子那么是一个丰富的美好的日子所以呢你们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知道吧？就上帝给我们要我们去活的那个日子才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日子不是，是上帝要赏赐给我们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侍奉神，过新的日子，是神赏赐的日子，是神同在的日子。好了，所以神召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了人被以色列百姓被救赎出来，就是来敬拜上帝，就是来侍奉上帝那么呢，那摩西一看跟上帝谈话蛮难的，对不对上帝你就说上帝就是要你去，是不是？然后他就讲第二个难处了，那我对法老，上帝说没有问题。那下一个摩西就问了，第十三节，那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到我这里来那他们都会反问我他们就问那他们如果问说我们祖宗的神是谁，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蛮有意思的，蛮有名字 摩西呢，在这边跟上帝要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百姓，他的希伯来人，他知道希伯来人，他知道他们的神是谁，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对不对？他们知道啊。那是他说他叫什么名字，意思是摩西在这边跟上帝求一个不一样的，就说你是我们祖宗的神，你刚才讲了，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嘛，对不对？那么那我的百姓如果问我，我有什么特别 去做一个认知的地方，所以摩西就说，那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是什么，这很特别。因为以色列人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啊，神就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但是呢我是那个独一的神，这是上帝用过的，那上帝用的神名字就是我是全能的神，前面如果我们用过的话，上帝用的是我是全能的神，对不对？我是全能的意思就是说我说话算话，我说话就会做成，就是这样的一个神。那什么名字，那其他人的信仰那些神明都有名字，都有名字，但是呢以色列的神呢没有名字，只有形容词，全能的神，至高的神，天地的主，知道吧？他只有这些形容他的名字而已，那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摩西问了这个没有人问过的，然后呢上帝没有说你不可以问，上帝就问他说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一句话蛮有意思，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自由拥有，他这句话的本意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是，两个字我是我是就是我是，这个是在逻辑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你知道吗？那我们和合本翻呢就翻一点它的意思，就它是自由跟什么拥有的，就我是就是我是就是神讲到他加他是怎样他就是怎样，这个蛮艰难的。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说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因为神说我的名字叫我是嘛，那我们来讲他的时候就是他是，这样了解吧？所以耶和华就是他是，了解吗？那后面空格给你填，知道吗？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拯救，你知道吗？后面是填空，你知道吗？你对上帝的认识大卫就很显很多诗篇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讲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么神在这边跟亚伯拉罕讲说，上帝说我是，我是就是我是所以这一个呢，摩西也没有再问了，摩西就听懂了摩西就听懂了，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那一个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稣说我是，在约翰福音耶稣每次讲到我是的时候就是讲他是谁，他是神，知道吗？ 所以耶稣每次回答 I am 的时候，就是我是的时候，其实就讲他就是谁，神，因为只有神称作我是，神的自称就是我是。好，所以你要跟以色列人讲，那个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那神就对摩西说，十五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祖宗的神，他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那么他的名呢，他的名是耶和华，就是他的名，所以他的名是我是，我们就称他做什么，他是。那么呢，他的名直到永远，也是他的纪念直到万代。好，神一开始就讲了，讲了这一个。那么神的丰富呢，神的丰富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经历，当他说的时候，当他呈现的时候。所以耶稣说，耶稣为什么说他就是真理，因为他是，那他说他是生命，因为生命从他那里出来，真理从他那里出来。那我们人的思想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所有的思想当中我们会往起源的地方找，我们会往起源的地方找，知道吧？那起源的地方找到最后，我们就不知道起源的起源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样子讲，我们有些时候要让人知道说人是受造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会跟人家介绍说，你看这个椅子，它可不可能木头自己变成一张椅子？不可能，一定有什么，有人去造，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讲啊，啊，像人这么样精细的，啊，这样复杂的，功能这么多的一个人，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对不对？很合理吧？但是呢，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逻辑的矛盾，知道吗？所以以前我还没有信的时候，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他说：“你看，啊，所以你要相信有个造物主。”我说：“如果你的逻辑是对的，好，那人这么样优秀，人这么样有智慧，人这么样精密，有一个造物主，对不对？那如果你逻辑是对的，那个造物主既然有这么多本事，那他的造物主是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自由的，那我说你这样就矛盾了，你的逻辑就矛盾了，对不对？因为你告诉我人不可能自由，因为太复杂的、太精密的、太怎样的，对不对？然后呢，比我更复杂、更精密的却可以自由，那我不能自由。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这叫人的逻辑，知道吧？人的逻辑一定会有个最起因，最起因一定会卡住，知道吗？知道吗？就你总是有个起因嘛，你要开始推后面的思想，你总是有个起点，总是有个起点，这就是人的逻辑嘛。所以上帝在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摩西一个要紧的事，我是就是我是，表示什么？如果你要思索任何的起点，它就是那个什么起点，那它也是那个终点。哎，这个是后面我们讲，我是阿尔法，我是什么？欧米伽，我是起点，也是什么终点？你看啊，所以它跟人的思想不一样。人的思想，无论你怎么想，到最后一定要找到起点。然后一直推，推到最后要推到终点，对不对？但上帝说什么？起点从我开始，终点归于我。所以这个名就是啊，上圣经里面到启示录的时候啊，上帝就是永世的神，对吧？永远是得住是，永远的永，是不是的是，知道吧？永世的神。 啊，他很常就是这样，啊，好，所以神就跟摩西讲，我的名直到永远，知道吗？啊，他就是永远的名，然后也是他的纪念到永远的纪念，啊，所以呢，这当中的两个面向，啊，面向，一个是他自由的，一个是他呈现出来的，都要到什么？永远。我再讲一次啊，一个是他自己有的存到永远，一个他显出来的也要存到什么？永远，知道吧？这两个意思是这样。纪念是什么？显出来才能纪念。一个是他内存的到永远，一个是外显的也到什么？永远。好，神就告诉他，啊，他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那一个叫做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就是永远的是。好，这样能不能稍微有没有了解的？好，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你不能用时间去规范他，你也不能用你的逻辑去规范他，都不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他怎样出来的，是本于他，也怎样归于他的。所以十六节啊，上帝跟他回答完了，就说你把以色列的长老们啊召集起来，就跟他们讲，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啊，那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所以要把你们领出来，啊，带你们到牛奶与蜜之地去，啊，然后呢，上帝应许他，你不用担心，他们必听你的话，然后你就跟埃及的，跟以色列长老去见埃及王，啊，法老，然后跟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就呼召了我们。那呢，你要让我们往旷野走三天的路，那么我要向耶和华献祭，啊，好，所以一开始上帝要他讲的是这个，啊，先这样讲，啊，但是呢后面神就先告诉摩西了，啊，埃及法老不会让你去，啊，我一定要用我的大能的手，就上帝要显出他的大能来施行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的百姓，最后他才会让你们去，让你们离开。而且神应许说，你们会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蒙恩的意思就是说被他们尊敬，他们会尊敬你们。好，本来是奴隶，是被看轻的，现在会变成被尊敬的。然后你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不会空手让你们去，好，他们会把他们的金银好的衣服给你们，啊，金银跟衣服就是当时人的财富，知道吗？当时人的财富就是金银跟衣服，啊，那么他说这些都会给你们，那你们就把埃及人的，啊，这个，啊，他们的财富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先看第三章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第三章，啊，我跟大家 交通的思想的就是，啊，要记得啊，摩西的信仰的根基很重要，因为这是他的母亲啊，一开始在他从零岁开始啊，那一直到断奶啊这一段时间，给他的一个根基在那里，啊，那这个根基让摩西这一生，啊，做一个选择，就是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然后他要以上帝的话为他的依归，那么这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看见的是，啊，摩西想要用人的方法，啊，去拯救他的百姓，那这个不是上帝要用，不是要上帝要用，上帝要用他自己的方法，上帝有他自己做事的，人的方法只是解决人眼前的问题，后面我们就会继续看，人的方法是解决我现在眼前的问题，上帝的方法不是，上帝的要让人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上帝把人救出来是为了让人侍奉他。侍奉是什么？刚才我们有讲，侍奉神呢，就是去明白神的旨意。神选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怎么活，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啊，跟人不一样。我再说一次，人的想法是把眼前的难处解决，这就是拯救，对不对？上帝的方法不是把眼前的难处解决，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让人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活，人成为一个侍奉他的人，照着他的旨意活。那这一段话我们让看见的，上帝用40年在旷野，摩西很多本事，很多才能，很多原来有的，这些都已经差不多了。他都没有说啊，我有本事的，我可以去的，都不是，都不是，他没有办法有依靠了。但摩西只剩下一样最要紧的，上帝要的就是忠心。他有一个忠心没有改变，啊，忠于神，对神的信靠的心没有改变。那么这边我们也看见啊，摩西呢，他在思想上。啊，他也是一个，不是上帝说什么他就说好好好，对不对？他会开始，他会问的，知道吗？你要我去见法老，那我怎么能，对不对？然后呢，那好了，就算我可以去见法老，可是以色列人愿意听吗？哦，你看到，可不可以问？可以问，记得哦，上帝的话你能问，知道吗？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可以问，知道吗？你可以把你的忧虑告诉他，你不会把你担心的事告诉他。你可以说，那我怎么做？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样？好，我们停一下，这一章有没有问题？
问了以后，他用什么方式回答我们？
好问题。在摩西的时候，这样比较简单，跟对话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呢？现在比较难。因为我们可以问上帝，但上帝的回答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圣灵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当你把问题抛出去问上帝的时候，你就等圣灵回答你。第一个是让你自己想起来，第一个让你自己想起来，想起来什么？想起来圣经的话，知道吗？所以第一个啊，你就等，啊，等圣灵开启你，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啊，第一个你要记得。第二个，就是你在读经、灵修的时候，上帝会对你说话。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经节，突然之间就怎样，就出现在那里。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听讲道。很要紧，知道吗？因为神有些时候会借着你听讲道的时候对你说话。第四个，你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的时候，啊，你也会听得到，神也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口告诉我。那么所以第五个就是其他我们可以懂的方式，神会告诉我。所以大部分的话啊，我通常是问，然后祷告等，这样子，就是问，你可以问，为什么，怎么办，要怎么进行，然后问了以后就祷告，祷告完就等。还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上帝他是没有受时间限制嘛，所以他说的话就是，就是一讲出来的话就是永远，就是 就是没有像我们讲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
我因为时间是他造的，所以这个对我们人比较，我们是受造界，我们受造的人，以我们的受造的话，我们现在的灵跟体是活在时空中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空的阻隔，我们现在有时空的阻隔，所以我们对很多永恒的东西的体会啊。对我们来讲，有些时候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们有时空的一个限制在这里。所以，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呢，我们都会从我们的时空的一个范畴去思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在逻辑上会冲突，知道吧？会冲突。比如说以前我跟你们讲上帝的拣选，对不对？那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受到时间的先后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这边要看得出来，上帝对上帝来讲时间没有什么是有对我们有先后，对他来讲他说是就是。
现在物理学家一种想法是说其实时间消失了，但是那个事件并没有消失，它是变成在另外一个空间存在，那个是一个平行空间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不太容易体会，也并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认同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就继续等吧，等他们研究出来再说。物理学家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东西已经复杂到一个地步，所以大家想尽办法看有什么模型可以去解释它。我们人，我们讲一点点这个，我们人是这样，我们原来认定的是对的，原来认定觉得说这就是这样。然后当新的物理现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旧的要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合。那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原来有的模式，然后去把新的现象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要去找那个新的模式。所以物理学家现在从20世纪中以后就开始在找这个新的，怎么样把这个新的物理现象纳进来，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解释。大家都在做这个事，
相对论现在还没有完全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很，我们现在很叫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有一个突发奇想，刚好可以把这些事情解决啊。因为我们过去的想法这些，现在有一些关卡过不去啊。我们现在对有一些物理现象的关卡我们过不去啊，我们真的过不去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啊，就是说现象是这样子啊，但是你要去解释现象的时候你就过不去了，就是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想很多方式去解释。那所以我们就等嘛，等到哪一天他们找到一个还不错的解释，我们就可以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哪一天再发现有新的物理现象不能解释了，然后再让他们伤脑筋。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在既有的模式里面，那要有一个人跳脱出那个模式，给一个新的东西，还不太容易。所以爱因斯坦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时间可以变啊。他觉得说时间可以变了，因为光速不变，时间就要变了。那他的脑筋竟然同意时间可以变了，所以然后他做出来结果，大家发现说这样子解释是通的啊。所以我们就接受了，但是接受以后，后来爱因斯坦碰到量子，他也头痛了。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叫有人提出一个新的构想，所以现在慢慢等，我觉得我们不急，让物理学家去伤脑筋，他们现在都很多假设，但没有关系，他们慢慢急。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四章。第四章，好，那我们 就第四章继续读来。
摩西回答说，他们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出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手伸到耳朵为证，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的要所长的那耳朵，有血那样来。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的要所已经复原，与周身的恶一样。又说，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必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内，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吗？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做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从米甸回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了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应割你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一切的话叙述了一遍。
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好，我们继续来看摩西哈。摩西第一次回答上帝，问上帝说我是什么人，对不对？第二个就问上帝说我去那里，那么他问我说，他们如果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说，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上帝都讲了这么多话，是不是？摩西想不想去？不想。摩西又讲第三个问题，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摩西用刚才神回答他的话，就是我只要告诉他们的名，然后你告诉我这些应许，那这样他们就会听吗？那摩西一想，不可能，所以他就跟上帝讲，他们不会，他们不会就这样听我，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么神就同意了，神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一个杖，因为他是牧羊人，那手中拿一个杖，然后神说丢地上，一丢杖就变成什么？蛇。那摩西就跑开了，那神就叫他说抓住他的尾巴，他一抓又变回杖。那他说这样子他们就会信，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那上帝知道摩西这时候还不够，这样的还不够，他说那你把手放在怀里，然后一放拿出来就变成什么？大麻风。因为古代的时候大麻风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因为他们不知道大麻风怎么来的，那大麻风如果没有好的话，人就会没有命，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大麻风怎么医，所以呢他就看到大麻风，那上帝跟他说你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又恢复了。那么第八节上帝就说，如果第一个神迹不信，就要信第二个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第一个神迹法老的术士也会做，那第二个神迹就难了。第二个神迹他说，然后呢如果两个都不信，然后你就行第三个神迹，就把河水呢倒在旱地上，就会变成血。那这个是在河烈山旷野没有水，对不对？所以第三个神迹摩西有事吗？没有。好，神已经答应他用三个神迹来告诉以色列人了，对不对？摩西怎样？摩西还是不肯。好，摩西还是不肯，他跟上帝说，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我还是这样，我是左口笨舌的。你们觉得摩西会不会说话？
会啊，
很会。如果一个人不太会说话，不会说到对方生气，知道吧？上帝有没有生气？有啊。一定很会讲话，知道吗？摩西很会找理由，知道吗？很会在当中。那么呢他就说你第四个叫说我是左口笨舌的。那上帝就跟他讲你谁造人的口？人谁使人可以成为哑巴耳聋，或者看得见看不见，不是都是我吗？上帝又跟他讲，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好了，你觉得你不会说话，那我就赐你什么？口才。然后呢我也会只叫你当说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借口？摩西你想要有借口，那上帝说我通通怎样替你解决啊，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借口？左口笨舌呢他比较讲的有可能有一个解释，是他可能是口疾，知道吧？就说话不是很顺很流畅，所以当时他跟上帝讲说你看你对我说话我还是左口笨舌，我还是说话不流畅啊。 那么上帝就说你不要怕，我会赐你口才，也会指教你当说的话。那么第五十三节，摩西第五次跟上帝讲，他这里说好吧，既然这样，你愿意打花水就打花水吧。意思是什么？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好，所以你看哦，摩西这样一次又一次，到最后跟上帝说，我还是不想去。好，那你还是找别人吧。好，可是他换了一个方式讲，是你要打花水就打，上帝说我就打花你。好，所以神就向摩西发怒了。
他应该跟上帝说，你就直接叫法老放大家走，就跳过一切的步骤这样。
但是上帝说，我就是要打发你去哦。啊，这是一个我们啊，要这个刚才说会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哦，这很重要。我在讲到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讲，啊，耶稣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很特别的是，他如果不亲自下来，就不能跟我们同在嘛。也可以，对不对？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但他一定要成为人，才能够把我们怎样救出来。所以啊，圣经里面讲拯救的时候，有一个核心，那个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在。来拯救我，而不是他在天上就吩咐一下就把我们的问题通通怎样解决，不是这样，不是上帝做不到。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的心没有改变，了解？重点是上帝做的这些事对我们的心。哦、对我们的体会领受跟得着生命的建造上没有太多益处，只是把那个外在的给解决的，不叫我们的心带出来一些作用。所以重要的是心要转向神，心要转向神。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就跟摩西发怒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转向神。那么还没有转向神，那么上帝知道，上帝最后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就去了。你知道吗？摩西最后上帝用了什么事情让他的心转向了？摩西懂了，就是你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好，然后呢，我知道他很会说话，好，现在他出来迎接你。好，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其实这是亚伦在意的事，不是摩西在意的事。摩西四十年没有见到他的亲人，他最在意什么？还可以见到他的什么亲人？好，他在意的是什么？亲人还接纳他。所以你看到没有？摩西不管前面的神迹是怎样，不管上帝说的这些是什么，保证是什么，但最后摩西接受这个，接受这个，这接是什么？他出来迎接你。那亚伦怎么会出来迎接他？一定要上帝去做工，对不对？要不然以前又没有联络的方式啊。摩西已经在米甸四十年了，是不是？跟亚伦也没有办法通什么线呐、啊，因为以前不像现在这样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亚伦还活不活着，他也不知道家人如何，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摩西心中最渴望的，最渴望的是什么？家人，家人。所以神最后跟他讲的是，啊。你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所以摩西这一点打动了摩西的什么心？摩西的心。所以上帝借着让摩西这样一直对话，一直对话，其实到最后 上帝让我们看见，看见。那么上帝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因着爱的缘故，知道吧？那摩西回应上帝也是因着什么？爱的缘故。不是说你要有多大本事，你知道吗？前面都是在讲本事，了解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有多大本事？我有多大能力？我有多大能耐？对不对？前面都在讲这些，知道吗？那你如果跟上帝要，上帝一直答应你，你还不一定敢去。你要到最后说好吧，好吧，你还有很多想法，对不对？可是已经讲不出来了。那你高兴打花水就打花水吧，到最后是这样。最后让摩西不再问话的是什么？爱，爱。所以真正的让人的心可以在上帝面前降服的是爱。所以为什么耶稣是要与我们同在？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一个人生命中真正的被翻转，或者真正的可以转换啊，不是上帝把我们外面的问题都解决，知道吧？最重要是什么？把那个心怎样转回来看，是爱，是爱。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啊。你跟亲人的关系里面，无论过去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哦，那么我们人会觉得说，如果那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你问题都可以转，但是最后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就怎样，你会重新看自己。所以摩西也是这样，摩西最后上帝跟他发怒，是因为摩西在这当中啊忽略了，或者没有看到一个要紧的事，那个就是上帝做的这一切是本于什么？爱。我爱，所以我把他们怎样招出来，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会看到。所以上帝就告诉摩西，你哥哥会来迎接你，然后呢，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那摩西要不要这个？要。这才是他真正啊，现在内心里面最大渴望跟满足。然后呢，他素常就能够说话，所以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哦，那我要赐你跟他口才，所以我本来是给你，现在我也给他。哦，然后当讲的话我跟你讲，你告诉他，然后你们就照我所说的行事。哦，16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所以你跟百姓说话的时候，你以他当作口，他以你当作神。就是说上帝把指示告诉谁？摩西。摩西转达给亚伦，亚伦再去告诉什么？百姓。然后你拿这个杖，然后行上帝要他行的神迹。好，摩西就不再说话了。所以到这边呢，神呼召摩西呢很特别啊。其实最大的对人心最大的一个震撼，或者是让人真正可以改变是什么？爱。是那个爱，是那个爱。所以到这边摩西没有再问了啊，摩西也没有再跟上帝在说什么，因为他知道原来有很多上帝要做的事，啊，不是他想的。我再说一次，人的想法都是上帝把这些看得见的事怎样解决。那上帝不是在做这些事而已，他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心怎样抓得住，能够让人的心真正的感受到，愿意去降服，愿意去顺服是什么？真正去顺服是爱。所以人的想法不是，人的想法就是我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本事，知道吗？但不是这样。所以到这边我们看到的一个要紧的事，当我们谈救恩的时候，谈拯救的时候，一定是爱。神爱世人才来救我们，神耶稣爱我们才要救我， 这一切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为了彰显的是那个爱，不是那个外在的事情，知道吗？我刚才就要强调这个，如果要做外在的事情，上帝在天上都可以做，在天上就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地上的问题，但是呢，要让我们的内心降服在那个爱里面，他就要亲自什么来给我们同在。爱是一个最特别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有孩子就会知道，孩子有些时候就讲话让你很伤心，对不对？妈妈你都不爱我，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好像以前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被什么否定掉，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不管你不管怎样最后就说妈妈我好爱你，你又怎样？你要被摆平了。所以其实到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到最后摩西只有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他就不说话。你哥哥会来见你，他一看到你就欢喜，知道吗？摩西也没有问我哥哥为什么会来。其实很清楚，后面27节我们先看，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了。你看到没有，谁去找摩西？亚伦的神去找，神去告诉亚伦说你去找摩西，然后他就去旷野找摩西，然后27节他就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什么亲嘴。上帝不会只对你做事，知道吗？上帝跟有关的人上帝都在怎样做他的工，都在做他的工。好，18节我们来看，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在这里摩西跟他的岳父为什么要求他岳父容他去？那这个我们就要理解当时的民俗，当时的风俗习惯。前面我有讲了，摩西到他的岳父叶特罗那里，他说他愿意跟他们同住，甘心跟他们同住。那时候我跟他讲，这是入赘，知道吧？入赘，就是说摩西一个人在旷野，他没有办法生活，所以他最后他依附到他岳父那里，依附到他岳父那里。那么呢，他就等于是他是属于他岳父的，知道吧？然后他就跟他岳父讲，我要回埃及看我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所以他一开始只求他回去见他的弟兄，也没有讲那个使命，没有讲，摩西没有讲那个使命。好，那么呢，摩西只求他可以回去。好，那么19节呢，那么上帝就跟摩西讲，来，你可以出发的。那么呢，他就说你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那些想要杀你的人都不在了，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好，所以他就要走了，对不对？好，你看到这段故事跟耶稣像不像？很像，因为天使跟约瑟说什么，那寻索你孩子性命的已经怎样死了，所以你带孩子怎样离开埃及，对不对？回以色列地区，其实这是一个预表，一个平行的。那么呢，摩西手里就拿着神的杖。好，神说你回埃及地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那么呢，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心理刚硬的法老，他不会让百姓去，所以神就跟他讲，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使这个字也可以换任凭，就是说上帝呢不会去对法老有任何的怜悯，知道吧？让法老就按着他的心 想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所以他不会让百姓去。所以你要对法老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那么呢你不肯，所以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一开始呢上帝就会把他要做的事先讲，知道吧？因为法老会不会信这个事？不会信。法老以他们当时的信仰每一个民族有自己拜的神明，对不对？然后呢法老可能拜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管的人很多种，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的神明比以色列人的神明小吗？不会，不会。每一个民族都觉得他所信的怎样？最有能力，最有本事，对不对？所以法老不会听了。但是呢，22节，上帝说了，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但一个特别的点，我们要做长子，知道吗？我们要做长子，长子，这个是在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基督徒要做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要做长子，因为长子是承受双倍产业的，然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长子，是长子。
就是耶稣是我们的长子，是长子，我们是他的。
耶稣是所有儿女里面的长子。好，那我们也要做长子，所以在将来的在天上只有长子，记不记得希伯来书12章，对不对？在天堂那边是诸长子所聚会的总会，是所有的长子。那我跟你们讲过，长子就是神儿女当中神要的做得胜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的。所以保罗有讲，我们在各样的磨难当中要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就是能够把信仰坚持到底的，这样的人就是做什么？做长子，做长子。我们既然被选召，上帝的心意叫我们做长子，所以我们信到底，我们就是长子。那我前面跟大家讲了，我们会担心，那如果做不到怎么办？我说过了，上帝拣选我们就会管教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做不到。
有长子，那是第六个或第三个？
没有，他就是诸长子，从属灵算就是长子。
如果假如一个家的话，有两个弟兄的话，那是他只挑选一个吗？
不是挑选一个，上帝的意思就是耶稣做我们的长子，但我们都要向他做长子。好，对我们来讲，很多儿子只有一个是长子，对不对？对上帝来讲，是所有的被选的都成为他的儿子，然后都要做什么？长子。
所以我们做长子是因为我们学了基督的样子，就像他是像他那个长子的样子，而不是说我们是真的长子，只是我们有那个长子的样子，而不是像耶稣是长子这样子。
所以我们领受的跟耶稣要领受的，耶稣都会给我们，对不对？因为他讲得胜的要坐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嘛，正如我什么得了胜。
我
们
想这个长子女儿怎么办呢？
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长
子，没有，我们在天国里面，耶稣也讲，在天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地上这样。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好，下面这一段比较难，下面这个要记得。上帝已经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长子是什么？长子是最有尊荣的。我们上次讲，长子是 最有尊荣的那一个，最有最就是承受尊荣的那一个，承受尊荣啊，在以色列的习俗就是承受啊加倍的产业，然后也是承受尊荣的那一位啊。那么神已经跟法老一开始就先警告他，如果你不让我的啊以色列民去，我就要杀你的什么？长子。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灾就是什么？灭长子的灾。好，二十四节这一段比较特别，摩西在路上住宿，神想要杀他，神想要加杀他。那么呢啊，这是一段很特别的事，神要杀他，神既然差他出去的，他也照着神的意思走，对不对？那神既然要怎样，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往下，我们看一下。因为神要杀摩西，那这时候他的太太西波拉呢，应该也知道为什么要杀他，所以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火石就是很利的那个，先可以当刀子这样使用的，割下他一个儿子的羊皮，就是给他行割礼，丢在摩西的脚前，然后讲一句话：“你是我的血狼。”然后呢，神就放过摩西，那所以呢，希伯拉就说：“因为这个割礼，你就是血狼了。”好，这个话蛮特别的，我们一般读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到底在干嘛。那我们先从当时的情境想，对米甸人来讲呢，他跟希伯来人不一样，希伯来人的男孩子是生下来第八天受什么割礼，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摩西的小孩没有受割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摩西当时的身份是入赘，所以他属于他业户的，所以他的孩子也是属于他什么业户的，所以他就属于米甸人，知道吗？属于米甸人。那米甸人呢？什么时候？为什么叫血的新郎、血狼？因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呢，他们会受割礼。很奇特，很奇特的习俗啊！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当时是这样子，由业父为女婿来施行割礼，知道吧？了解吧？所以叫做血狼，血的新郎，因为割礼一定会什么？流血，流血。所以这个事情本来是，如果摩西要受割礼，如果他长大了，为了娶这个希波拉的话，就应该他岳父叶特罗帮他行割礼，对不对？可是摩西不是了，摩西已经是从小就怎样受过割礼了，所以他的妻子呢，妻子这时候就讲了，所以这时候为什么用希波拉替他行割礼？因为他的孩子是属谁的？希波拉的，希波拉知道吗？所以这时候上帝要他做一件事情，要摩西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的孩子行什么割礼。所以本来这个孩子呢，是属于米甸人的。那现在上帝要摩西做一件事情，这个孩子要跟米甸人怎样分开？分开，就好像是有新的婚姻关系一样。跟原来的父母是什么分开的？
这里有点奇怪，因为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摩西到埃及去，可他到埃及去了，然后又要想把他杀掉，这个很奇怪。
对啊，很奇怪。所以刚才我们有讲你所占的地是什么？
圣地，
所以他要分别为圣，知道吧？那神当时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过的话是什么？ 你们家中的男丁都要受什么？割礼，不受割礼就要从民中怎样剪除，这创世纪有嘛，对不对？那摩西的孩子有没有受割礼？没有，所以他不能够带他孩子走，知道吧？因为他不属于，不是属神的，没有跟神怎样立过约，所以他要杀，所以本来东西是希伯拉的，所以希伯拉要做一个切割，知道吧？
可是神为什么不让，就是直接告诉摩西就好了？你要为他行割，因为他已经带出来了。
应该有跟他讲，但是要看希伯拉愿不愿意。比如说摩西如果想要跟他的孩子行割礼，希伯拉如果不愿意呢？我刚才有提的，这孩子是属于希伯拉的，属于耶特罗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摩西神想杀摩西的时候，希伯拉就怎样，就同意了。所以加了这一段话，所以加这一段话只是讲一件事情啊。摩西跟他的岳父耶特罗讲说，容我回去看，对不对？他岳父说你可以回去，你人是回去的，可是你的主权在谁手中？耶特罗手中。但是上帝说不是，你要从他那里怎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他是要归神的，神让他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之后，后面我们会再讲耶特罗的事，到了第十八章我们会再讲。到了第十八章，这件事情受了割礼之后，第十八章呢？啊，第十八章，我读一下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啊，这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哦，已经出埃及了，又战胜亚玛利人了。那么他知道神所行的一切事。第二节，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葛顺，一个叫以利以谢，然后把他带来，然后把他的儿子带回来归还给谁？给摩西。所以那件事情之后，这个希伯拉显然就把他的儿子带回去，带回家了，知道吧？但事实上是摩西打发他们回去，所以摩西是自己到埃及的。然后等到我们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叶特罗就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妻子跟儿子交还给谁？给摩西，给摩西。
那为什么割的是儿子，可是对摩西说你是我的血
郎？因为血的新郎就是说用这个来表达他跟表达他跟这个摩西的关系，摩西的关系，因为摩西本来是入罪的，那这时候他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别。好，
他这里应该讲两个儿子吧，他有两个儿子，
但是很奇特，很奇特，这边只为一个儿子行割礼，只为一个儿子行割礼。那圣经没有再写另外一个儿子怎样，没有写。这边的意思是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一个儿子的羊皮，也没有讲是大的小的，没有讲，只做这件事。
所以古时候就是那个入罪的人的生命要被赎出来，是他老婆愿不愿意，不是岳父愿不愿意这样。
对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他有去要求他岳父啊，然后所以他没有主权啊，主权在他岳父，在他老婆手上，在他老婆，在他岳父手上。好，那我们回去想雅各，记不记得雅各？雅各不是要带他的妻子走吗？对不对？他敢不敢去跟他舅舅讲？不敢，他就是趁他舅舅去 去剪羊毛，就赶快把他们连夜带走，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就赶快带人来追啊。然后他就一开始就讲说，你们都是我的啊。然后你看他的两个太太怎么说，我父亲把我们的夺走了，看到没有？所以雅各自己没有哦，他的东西要不就是他耶户的，要不就是他太太的，没有他的，只是他们要愿意把自己归给雅各，雅各才有。在当时的习俗是这样。好，所以这一段话重点强调的就是啊，上帝要让摩西跟他的妻子去做一件事情啊，神就说你要留意，你要留意，那么你要被分别出来，你要被分别出来啊，成为上帝要使用的。好了，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二十七节，那么摩西呢就开始往西边走，然后神就去跟亚伦讲，你去旷野迎接摩西，然后呢他就在神的山应景见到了，好，就在何烈山这边，摩西就跟亚伦相见，那么他们就互相的亲嘴，就是一个问安跟接纳。然后摩西就把神打发他的言语等等就告诉了亚伦，然后二十九节他们就回到埃及地，然后召聚了以色列的众长老，那亚伦就把这些事情讲了一遍，然后又行了前面讲的那些神迹。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时候果然照神所说的，以色列人就接受了上帝会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就信靠上帝。好，今天我们读的是摩西呢，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很渴望能够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到八十岁的时候上帝要他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候他 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本事了，有任何的本事。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有他自己使用人的时间，知道吧？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帝用一个人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本事给上帝用，知道吗？其实上帝用我们是先赏赐给我们，先赏赐给我们把一切把一切我们需要的先赏赐给我们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本事来做些什么，其实我们有的都是神怎样赏赐的。然后这一段里面我们也看到摩西这个人很特别，摩西这个人做事情很谨慎，本来对埃及那件事情他一定是自己耿耿于怀，知道吧？为什么自己一下子就要逃命了？因为做事情太什么冲动，所以四十年在旷野让他有一个心，就是一直为他当年冲动的事情怎样懊悔，知道吗？如果当年不那么冲动就不会怎样逃命，对不对？所以四十年后他做事情就变得非常的什么很谨慎。所以四十年在旷野让摩西养开始思想做事情要开始很谨慎的做，所以摩西做事情很谨慎，他就开始思想，上帝你差我去那会遭遇什么，会遭遇什么，会怎样，他就开始怎样脑筋开始想，如果四十年前他会怎样，他会很开心的说好没问题，我去
反反复复又这么犹豫，其实上帝直接用亚伦，他又这么有说服力，其实他不是更容易吗？
亚伦这个人，我们后面会看到，亚伦这个人的心没有摩西那样心，亚伦有他的软弱，等我们往后看就知道，犯金牛犊的是亚伦的软弱就显露出来了，亚伦没有摩西的信心了。 我说过，我刚才有讲哦，我们人的性是小性，对不对？环境可以，我们应付得来，我们都信，知道吗？啊，环境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变成小性的人，我们就会在当中啊，信不过去了。
所以对于摩西来讲的话，他这个信仰是经过一个历程，但是后来就变得坚定。亚伦是很容易信，可是很容易变，是这样。
亚伦比较容易被环境左右，知道吗？比较在我们人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左右，在环境中妥协，这样不行的。上帝要用的人要能够非常坚定的信靠他的。亚伦这个人你看一下，以色列的长老们都会听他，所以这个人表示什么？很会说什么？相对来讲，摩西就比较什么？比较值得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那我希望，我想就带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总是可以问上帝，知道吗？不是说上帝说了，然后我们啊就不敢问，其实我们总是可以问，可以问上帝。如果我们觉得上帝的吩咐是这样，神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常常我们就可以问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办？那这个事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上帝说好，你有些时候啊，你说啊，比如说你觉得你啊管教孩子或者带领孩子，你有难处的，对不对？那你要问上帝怎么办，知道吗？你说你把孩子给我，那我现在怎么办？你可以问，你可以问，那你可以把你想的跟神讲。你可以讲，像摩西这样，你可以把你担心的、挂虑的，你都可以讲，知道吗？然后看神怎么样回答你。还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题外的哦，就是说。可以问上帝，然后上帝的旨意的话，哦，我们要去有不同的途径去，理解去体会，但没办法直接跟我们讲。不像以前，不过这种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时候这种体会理解是错误的？比如说像洪秀全，他以前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不是考那个秀才没考上，那最后呢，他看到那个给他传教，然后他自己。过之后的话，他自己经过一些的体悟，然后他认为呢，他要在那个中国呢，就施行的那一套，但结果后来就结局当然是很惨，但是他认为他自己也是领受那个旨意，那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这种的理解，这个体验是到底。会是正确不正确的话，这个就比较难。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意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因为啊，主耶稣跟我们讲，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不能只挑我们自己想要，这样很危险。不能只挑啊，这里啊借的不错啊，这个我要，这个我要。我们应当。应当好好的去读，啊，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会有错，对不对？那我们也需要在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那人容易在读圣经的时候偏差是什么？就是把圣经啊解成我们要的，或者照我们的意思做，这样的话就很不好。就是哦。这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做，对不对？那这样就很不好，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忽略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好像就是讲只是照着我们要的，那么这样会越来就会 越危险。然后有一些人像洪秀全一开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开始是用这个当他的根据，当他的根据，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个当成他的工具来用，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但是最后根本你就可以看到他根本就偏，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能不能把上帝的话变成自己的工具，不是用来成就人的意思。上帝的话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有读啊，人，我们基督徒是要把自己献上用来侍奉神的，那不是不是这些来服侍我们，不是，是我们去服侍神的。所以要，所以啊，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要留心，要反复的思想，要留心。还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啊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读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去看哈。啊，当上帝说他要眷顾我们，他要救我们，他要怎样怎样的，我们会跟以色列一样，一开始就怎样，跟神低头下拜，对不对？很开心。但是要记得，这条路不是说上帝说我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明天早上起来问题都没了，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接下来往后看的时候，就发现什么？不是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一来一往的结果，以色列人的日子怎样？越来越难过，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上帝在让我们啊，开始去掉一些我们自以为的信，知道吧？我们自以为的信，上帝不要，了解吗？因为我刚才讲，我们的信是小信。我们说上帝，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对不对？那上帝说好，那你信靠我，那就开始怎样？给我们一些情境，然后把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就开始怎样？拿掉，拿掉，拿掉，开始一直。一直拿走，
所以对人来讲的话，这些的软弱，有时候的软弱其实是很正常的。
没有，是正常，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怎样，我们不认为是这样，我们不认为是这样，我们通常不太认为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例子，主说你们要离开我，彼得说怎样？不会啊，我怎么会离开你？我怎么会不认你？对不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往往是这样，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会这样子的。那这环境可以把我们显露出来，因为环境像一个炼炉，知道吗？把我们练一练，就练出我们的本相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啊，一切的旨意都在你自己的计划，在你自己的啊整个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啊，必要带领你的百姓啊，从埃及出来，那你也要选召啊，你所使用的人在当中来与你同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在重新的思想，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要我们啊，就是能够对你信得过，你要我们就是能够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你要我们就在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啊，来信靠你，来经历你。也在当中，虽然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担心、软弱、害怕，或者甚至啊，在当中有疑惑的，但主就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你过去带领以色列人的经历，还有你那最要紧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在经历中不断的经历你。谢谢主，你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使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谢谢主，你应许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